普兰山它目前一期的项目产能大概在小40万吨左右，然后二期是要翻倍到80万吨，那它的这个时间节点就要给它往2030年走了。就是海外是有投资决策，但是海外的投资决策就是这么慢，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然后这是海外大家关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扩产项目，比如说第二个皮尔巴拉，皮尔巴拉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再把焦点放在什么2026年 Q3 或者说2026年 Q4 想要复产那种小矿山上面。然后因为那种小矿山它难产，可能也就是14-15万吨的折六之后的这个锂金矿的这个产量，一个项目带来的这个增量已经大数在2万吨左右。然后澳洲这边大概大就是数量是有三个小矿山，它是在2026年的 Q3 左右是可以开始有产量供给，到 Q4 的时候满产。那这三个小项目加起来这个量，就是折六之后然后折碳酸锂的话，大概明年带来这个增量就6万吨左右。那实际上这个已经在今年包含在今年上半年咱给的这个指引里面了，就是要看的是就是远端的这个量。那对于皮尔巴拉这个项目来讲，它远端的一个增量就是它自己的那个老矿山，皮尔班古拉那个项目，它现在的这个合计产能大概是在80万吨左右，然后它是要扩到180万吨，但它这个扩产的预期呢是，投资决策还没有做，那先期是在2026年 Q2 的时候是先期做了一个投资决策之前的一个资本开支1.75亿美金，然后主要是用于像现场的一些早期工程的准备工作，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就是长周期的设备的一些采购工作。那这个项目它投产的时间的预期是目前是放在了2029年左右吧，2029年上半年或者下半年左右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大概是可以带来100万吨金矿的产能一个扩张。那我觉得偏保守，或者按照澳洲的目前这个节奏，可以把它的时间节点往2029年下半年放。然后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扩产的一个项目。然后剩下的话，像 Mineral Resources 旗下的矿山，也不用太关注它已经复产的那个巴尔德那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在5月份已经开始恢复运营。然后2026年 Q2 大概生产了1000吨的金矿，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三个小矿山打包，给明年一个就是明年全年大概能够生产6万吨的碳酸锂当量使用。那这个Mineral Resources 它其实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马里昂有一个小增产。另外的话它乌基纳的话呢，到今年 Q4 的时候它大概三条线合计起来75万吨的这个金矿，到今年的 Q4 的时候也差不多能够爬满的一个状态。那就需要关注一下沃基纳，比如说在2026年 Q4 的时候是否有进一步的这个扩产指引，比如说现在的三条线是否愿意再增加一条线到100万吨左右的一个金矿产能。但是这个还早啊，就是到今年年底的时候，而且它增产再增加一条线到100万吨，比如说今年年底都做的这个投资决定，明年上半年的时候正式敲定，那你也需要把它的时间往2029年初走。然后马里昂呢，他的这个投资决策已经做完了，他是打算把项目的整个产能从50万吨左右的金矿往60万吨拔，但是呢这个项目它的这个正儿八经的放量时间是放在了2028年的 H2 下半年，就是这个10万吨产能的一个拔产，那现在的这个时间是最快的，也要到2028年的下半年左右。然后这个是 Mineral Resources 旗下的项目。ICO 的话大家都知道是泰利森那个项目，泰利森的话呢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投了他的第三条卷厂，能够增加52万吨的一个产能。那它现在暂时目前并没有第四条卷厂的这个任何的这个投资决策。那它的这个第三条卷厂呢是在Q2 的时候单季度是生产了7.1万吨的这个金矿，然后在 Q1 的时候这个产能是在3.3万吨。但大家也知道，就是泰利森它是在 Q2 的时候有一场火灾啊，如果要是52万吨，它是如果是正式满产的话，一个季度的这个量应该是在13万吨左右。那 Q2 它这个量是7万吨，我们可以理解成它现在目前的这个爬坡进展大概是在50%左右的一个状态，然后目前的这个爬满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要往后再推吧，因为它自己的这个发生的这个火灾还是会影响到一定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是 IDO 的泰利森这边目前没有任何的扩产计划。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 Lighton Resources 旗下的凯瑟琳，那这个项目的话呢我就觉得我们也要再等一等，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是2024年年底的时候本来就把他300万吨的这个采选的这个进度延期了，然后他现在的这个280万吨的这个采选的这个项目的达产时间是放在了2027年 Q2 末，就是明年的6、7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期他一期的大数是可以达到一个 季节上的或者说时间上的一个难产的。然后在当年这个项目曾经有过，如果要是达到300万吨每年的采选的时候，它有一个扩产计划是要往400万吨走，就是再增加100万吨采选。但目前这个公司还是没有再提它自己的这个扩产扩建的这个计划。然后完了之后呢，公司也有做出一个指引，比如说它有说自己想要在2023年 Q3 末，就是10月份的时候发这个三季报的时候，可以对它的这个扩建做一个最终投资决策，比如说从目前的这个280往400万吨走，它到底怎么走？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也一定要放在2029年年初及之后，就是对于澳洲这边目前的一个扩产节奏，就只能这么看，就这个跟中国企业去干项目完全是两码事啊，就这个地方不用太过于乐观。然后这个是大象 resource 的一个项目，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呢，就是澳大利亚这边目前明确了这个扩产。决策的是 P28 的 PR 甘古拉这个项目，然后还有就是 SQM 旗下的荷兰山这个项目，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Mineral Resources 旗下的这个马里昂这个项目，10万吨的一个产能提升就是比较明确的。剩下的话目前都还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说明，然后如果要有说明的话也是在今年 Q3 的这个季报或者 Q4 的季报， Q4 季报就到明年了，明年披露这个季报，然后可以再去观察一下他们对于下一次这个产能扩张的一个指引，就是没有明确的，它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会明确，但这个时间一定要放在2029年年初，就是这个就是海外的一个增长情况，就是澳洲这边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对于明年2027年来讲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咱刚才提到的什么巴尔德呀、突然呀、Co-Leader 嘛这种项目，他们可以预期在今年 Q3 到 Q4 有一定的这个量起来。然后明年呢，如果是全年满产的话，大概合计能带来一个6万吨左右的一个增量，就仅此而已。然后下一波到澳大利亚的这个增量时间，希望2028年年底之后排，就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就是很快的项目的。这是澳洲，澳洲比南美这一块更好的一个情况是，好歹人家有表示了要扩产。南美这边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除了 SQM 之外，没有任何人有非常就是非常明确的这种投资决策出来。然后南美这边先看智利吧，智利的 SQM 的话，这是一家这是一家从2020年或者说2021年至今嘛，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目前所有的海外的锂矿股里面增速最快的一家，或者说摆到全球来讲这么讲它也不过分啊，因为其实中国企业也没有办法保持它这样的一个增量，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这个销量才只有 6.5 万吨。但是到了2026年，这家公司目前对于它全年的销量指引已经给到了28到29万吨，就是这样子的复合增速，在中国是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或者在全球都找不到这样子对手的。这家公司在2025年的时候，它的销量其实只有23.4万吨，那今年它自己给到的这个最终指引是在28到29万吨，我觉得可以往上限拍29万吨拍吧。那这样子的话，它其实今年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29万吨。跟他去年的这个，就是他今年的这个产量跟去年的这个销量，因为去年没有披露销量的问题啊，今年是第一次说了这个他治理项目的这个产量，他今年出现了一个差不多5.5万吨的一个增量，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增长的一年。然后另外的话呢，他对于2027年有个指引，就是他明年2027年的时候，他的产能就已经可以扩到30万吨加的一个级别，所以按照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这家公司可能2027年的这个销量应该至少能到个32万吨左右吧。另外的话呢，就是这家公司还抛出来了一个30亿美金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产能扩张计划，然后这个预计它的环评批复时间是在2029年。前走的话呢，我看到有一些海外媒体的这个说明啊，就是它会经过7年的一个时间，2029年加七，那其实就是到了2036年、37年的时候，那这个项目它有可能的这个增长，最后的这个总产量有可能会达到47万吨左右这个级别，那。就是全球名副其实的这个锂矿股老大，巨无霸就是 SQM， 就是国内或者海外任何一家企业的这个速度都没有办法跟这家企业相媲美。那这个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2026年增速最快的一家企业吧，它的这个量增是最大的，然后全南美的这个增量基本上感觉大头就只能依靠 SQM 了，其他企业是没有办法承担，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有这么高的一个扩张。那智利雅宝在智利的一个项目呢，就是雅宝的这个项目它是分布在了智利，然后有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就是矿山，主要是在这两个地方啊，但是雅宝 大家都知道它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资本开支指引，我记得应该是从 5.8 亿美金还调下降到了 Q2 的时候，这个指引是从 5.8 亿美金好像是下调到了5个亿美金，就是雅宝是一个在2025年到2026年一直在下调它的资本开支指引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它的治理这个项目是完全由它独自就是由它自己独自做决策的，比如它在澳大利亚的项目、武吉拉的项目或者是那个泰利山地项目都是跟别人合资的，都是需要经过那个就是叫做合资公司的一个投资决策，但是他在治理的这个项目完全是靠自己的。那他治理这个项目 4.4 万吨扩到 8.4 万吨这个投资决策是在当年的这个1819年那会儿上一个周期的时候做的，然后现在这个产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扩张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公司曾经在2026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有讲过 他在治理项目的一个扩张，然后好像也是大几十亿三四十亿美金的一个扩张吧，但是那个投资决策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投资决策或者说可研报告做好的时间应该是在2028年下半年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可研报告，所以估摸着它的这个下一个量产的一个或者说增量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尽量的往2034-35年走，就是它目前肯定不是一个特别雄心勃勃的一家企业。那智利的两家公司就这样。那在阿根廷这边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能够看到是基本上各家公司都在走阿根廷的这个 RIGI 的这个投资决策投资计划的这个申请，去申请税收的这个优惠或者说外汇的这个优惠，但是正儿八经做投资决策的目前还没看到啊。比如说这里面的有提到过自己想要扩产的，比如说法国埃克曼它的一期产能是 2.4 万吨嘛，曾经在23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的这个 2.4 万吨是要一口气扩到10万吨的，总共分为四期，但是在2024-2025的这个价格低迷的时候他又把这个投资决策说紧了，说这个一期的 2.4 万吨投完之后后面就不再做了。那他今年的这个2026年预期他的这个 2.4 万吨一期项目的话他的这个产量大概是 1.7 到2万吨左右，因为这个项目在2026年 Q2 的时候它单季度这个量就已经到了4700吨左右，所以到这个 1.7 到2万吨接近满产的一个状态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它的产能才 2.4 嘛。然后另外的话呢它是有打算要做一期的这个项目的一个中继扩产，然后你新增 1.1 万吨最终的投资决策可以在最早是在2027年年末的时候做出。其实这就是南美或者说阿根廷这边的一个进度，就是不用去期待有谁在这个位置特别的激进，这个是法国埃克曼。然后 POSCO 的话呢是一个韩国企业在那边做的一个两期的一个产线，一期 2.5 万吨二期 2.5 万吨那大家其实还记得它的二期的这个 2.5 万吨其实早就已经处于一个完工的最后的这个阶段了，但它的这个二期的这个 2.5 万吨它目前投产的时间已经挪到了2027年的10月底的时候完工，10月份的时候完工，那最快的这个产量时间应该是要放到2026年的 Q4 末端的时候。但是其实它的这个第二期产线的话我印象当中它应该之前有预期过2025年年底的时候投产，然后又预期过2026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投产，那现在又挪到了2027年年底的时候投产。至于剩下的比如说它如果是在今年年底投完，它这个项目最终的这个产能就是两条线5万吨，那至于剩下的5万吨这个公司完全没有提任何的这个后续的这个资本开支计划。然后这个就是 POSCO。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像就是那个 LAR 这家公司吧，就是丹峰灿谷这家公司，它之前的这个产能是 4.5 万吨左右，那它曾经公告过它要把它这个4万吨左右，说错了，它曾经公告过说它要把它自己的这个产能从4万吨然后增长到 8.5 万吨，就是新增一个 4.5 万吨左右的一个产能。然后2026年5月份呢它的这个二期项目呢也已经获得了阿根廷瑞景机制的一个批准。然后目前来讲呢它是对这个项目的话它这个项目更新是打算采取分阶段模块化的一个开发方式，就是不是一次性去新增 4.5， 而是采取分散投资的这么一个模式，就是一次只扩1万吨出来。因为它现在用的全都是直接提笔的一个工艺，模加吸附树脂的一个工艺。但是这个投资决策现在目前还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批复，它目前的这个项目的这个二期的这个扩产更新预期的这个发布时间是在2026年的 Q3 末，然后目前的环评还在这个申请过程当中，所以手续还没有办完。然后我们可以预期一下它第一个1万吨什么时候投出来吧，比如说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上半年搞完了， 那是不是可以预期在2028年年底之前，这个一万吨这个量可以出得来？然后这个就是目前能够在阿根廷这边所有的项目里面表达了自己扩产意愿的，其实就是 LAC 的这个 Cotori， 还有就是法国埃赫曼。当然法国埃赫曼这个一万吨，他自己说了1.1万吨是最早在2027年年末之前去做好投资决策。那剩下的阿根廷所有的项目，其实是没有任何人在这个时间点跳出来说，我要扩产，我要投钱，包括紫金那个项目，因为紫金那个项目是还在申请瑞金的这个投资计划当中的，还没有被批准。被批准之后，你后期还有一些就是投资决策啊、环评啊等等一些审批手续要走。所以海外的话，其实除了 SQM， 整个美洲除了 SQM 之外，那剩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特别超预期的地方。澳大利亚的刚才的项目我也简单给大家捋了一遍，其实也就这样了。另外的话呢，就是非美洲和非澳大利亚这边，其实就只能看一看加拿大或者是巴西这边的一个情况了。那巴西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锂矿项目的开发商叫 Sigma 这家公司呢，今年 Q2 的季度的锂矿产量只有3.54万吨。那如果你要是年化一下呢，这个公司的这个产量三大数啊，假如说一个季度4万吨，一年也才16万吨左右的一个量，那这个项目的产能大概是27-28万吨。那这个项目目前是一个远远没有盘满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公司在去年10月份复产的时候，可早就说了他公司今年一定要是要满产的。然后这个项目，因为它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尾矿是跟当地的这个巴西的这个州政府的这个环保局是有冲突的，所以整个项目的采矿以及选矿是在2026年的7月17号开始一直停产，到现在没有恢复生产啊，停产至今，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不知道，这个要看一下他跟巴西政府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纠纷怎么走。所以呢，这个公司之前是预期自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27万吨的产能在2026年年底翻倍，到2027年年底再翻倍，所以当时是给了一个2027年年底，这公司的总产能可以达到80多万吨锂矿的一个量。那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它的一期没有好好正常生产过，那它现在就只能顺势把它的二期的这个第一次翻倍放到了2027年年底，然后第二次翻倍放到2028年年底。当然，这个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困局的这么一个偏乐观的一个说法啊，我觉得我们是觉得还是得观察一下它预期什么能挣到钱，然后2027年年底能否投产，这个地方还得画问号。所以2027年这个公司之前给到市场非常乐观的一个增量的一期项目，它其实已经没有了。然后最早的一个可能性，可能只能看2027年年底后面有没有一个扩张出来。这个是巴西这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项目。然后巴西剩下的 AMG 以及加拿大那边还有一个小公司叫就是之前的那个北美锂业的那个项目，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两个项目的规模体量都比较小。你比如说北美锂业这个项目，一个季度大概是2026年 Q2， 大概是只生产了5万吨左右，品位是 5.0 的矿生产了5万吨左右，这个项目就是也就仅此而已了。它后面有一点点的这个扩张，但是这个扩张的量也是比较小的，可以忽略不计。AMG 的话呢，这家公司也差不多吧，2026年 Q2 一个季度的话，它的净矿产能是3.5万吨，它现在的产能是13万吨左右，然后目前也还是一个处于没有达产的那么一个状态。这家公司也是过去也是达产的这个时间嘛，一直是不太符合预期的一个状态。当然，加上项目比较小，达不达产就是对于全球的这个量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那以上就是海外的澳大利亚，然后海外的美洲及海外的这个巴西。加拿大这边项目的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从我们目前盘下来这个项目的这个进度条来讲，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看到海外的这个项目在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这个8月底这段时间里面给你猛搞扩产，给你猛加产量的，就完全不可能。而且你看一下他们下一步的这个放量时间都是特别的遥遥无期，对吧？就是这个地方的供给是没有任何的可能的给你搞增量出来。然后中国企业所控制的这个矿山的增量项目情况，我觉得这个咱的这个2025年集齐之后的周期里面也表现出来了一个跟2022年到2023年第一波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锂矿审批权的一个上收。这个是锂变成关键矿种之后的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变化吧。当这个锂矿的审批权从省里面它上收到了这个中央之后，能够看到的结果就是，其实项目的这个采矿证的这个下发， 项目这个环评，项目的这个安评，还有就是你整个所有的这个手续都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没有办法再像之前搞得那么快了。而且锂矿审批权上周能够看到的是，对于之前的这个最大的产区江西来讲，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个产证的一个提前和规划带来的这个停产换证的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影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而且大家能看到这个时间影响是非常漫长的。当然这个也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市场情绪变得乐观的一个主导因素啊，就是检查窝这个项目无数次的这个手续变更，导致市场对它一度变得非常乐观。当然这个乐观没有，就是当下这个市场仍然还预期2027年的检查窝可以满产到10万吨。这个地方我们就暂且这么预估吧。但是检查窝这个项目目前的一个情况是它的环评就是预受理，然后完了之后呢，它现在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环评仅仅是针对采矿端的，那它这个明确了不包括选矿和尾矿，而且它尾矿库的安全生产许可是在2027年的1月中旬就要过期的，所以这个项目明年的命运怎么样很难讲。另外的话呢，就是宜川除了检查窝之外，剩下大项目都已经停产换证了，像九岭锂业的项目还有永兴材料的项目都已经停产换证了。那这个比如说七八月份的这个停产，能否带来明年七八月份的一个复产的一个事实不知道，就是给他一年的时间他能不能把这个证换下来能不能复产，现在其实是不可知的，因为锂矿权上周之后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讲。另外的话呢，就是像四川也好，新疆也好，还是青海也好，还是西藏也好，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项目它是打算有这个在这个矿权上周之后有自己的这个投产或者扩产的这个计划，但是从还包括湖南吧，就是但是从这个锂矿权上周之后，我们跟踪下来所有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矿权审批或者说各个证的这个办证速度，没有一家是超预期的，就是大家都是纷纷低于预期的。而且在只有采矿证或者说环评办好了，就是后面手续还没有完备的情况下去预期这个项目大量的出锂新矿，这个事儿肯定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就是在主体工程你还没有拿到自己合法的这个开工许可的状态之下，去搞这个采矿主体，这个肯定是不可能是一个，就是不可能是一个在我们当下这个关键矿种严格审批严格监控的情况下能够出现的一个事实吧。所以对于国内企业来讲，我是觉得就是锂矿权上周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放缓了国内的这个增量出来的一个时间，而且变得非常非常不可预期。另外的话呢，就是从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其实就正儿八经的进入到了一个全国的地方也好还是中央也好它的这个换届的一个选举期。那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来讲，就是所有的这些证书的这个审查时间或者办的时间，我们觉得都就是按照悲观来预期吧，就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啊，就它不可能是一个非常快的这么一个周期。这个是中国项目在就是中国企业在中国本土开发项目目前面临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就是澳洲跟美洲本来就不是中国的一个主场地嘛，我们主要还是看非洲现在的问题就是2022年上一个周期的时候我们大量开发的一个国家是津巴布韦。那津巴布韦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跟类似于就是叫做资源民族主义觉醒的国家是一样的，他们最大的诉求就是产业链下沿。然后这个事儿呢在2026年2月底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一次，然后出现了就是连续几个月的这个锂金矿的禁止出口。那现在给到的这个新的这个配额，它的这个时间窗口其实是11月底到期。那2027年1月1号是人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这个锂金矿禁止出口的一个时间点。那到了今年的这个12月份到明年的 Q1,就是到底双方怎么去博弈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个时间上也是非常不可预期的。那津巴布韦其实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锂碳酸锂的这个矿源供给端，它其实份额还是不小的，18%到10%左右的一个占比。那这个地方其实会对于2027年产生一个供应端的一个冲击。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除了这个影响之外，就是你正常的生产会被影响，一期的正常的生产会被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会去预期碳酸锂价格有激励的时候，那大家都会在那个地方去搞二期扩产。那现在的问题是二期扩产可能就不用想了，现在的情况是首先得赶紧把这个下游的这个加工产能搞起来，然后把一期的这个量正常的这个量放出来。 那这个事情在2027年一期这个量就是要被影响的，就更加不用说这个未来的这个二期了。所以整个非洲其实目前来看也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一轮周期呢，就是中国国内的这个量它目前是一个属于关键矿种审批非常慢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海外在非洲这个地方以津巴布韦为主产区的这个地方，它其实也在26到27年遭遇到了一些问题，而且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问题。那海外刚才我们也捋了，就是美洲跟澳洲加巴西这块的一个情况，它其实你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在什么2027年到2028年给你整出来很多量，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供给端其实是一个一直以来不是特别乐观的一个状态。然后这里面最大的这个情绪变化呢，我们就觉得还是要看需求端，就供给端一直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地方当然也会面临着今年比如说 Q3 旺季到 Q4 等你发现有些项目它放量不及预期，比如说一顺的复产不及预期，然后这个津巴布韦这边2027年又遭遇到了问题，这个时候供给端的这个供应量的这个增量预期肯定是要往回收的啊，因为我知道现在市场普遍是对这个数超级的乐观。然后需求端我们现在是觉得这个也是伴随着高油价之后大家会慢慢的把这个预期慢慢修正。那首先能够看到的一个量是2026年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是中国今年的这个批发量的这个新能源乘用车里面大概2/3还是国内销售，1/3是走出口。但是在今年的这个增速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咱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零售量的这个增速是1到7月份累计是同比下滑了，新能源这边是同比下滑了大概 12.5%， 然后出口这一块大概是同比增长了 130% 左右，就是1/3的海外这个部分是一个狂飙的一个状态，2/3的这个国内这个部分是同比下滑的。但是同比下滑的国内这个部分今年要带来就是它最后反映到电池端，它的这个电池端还是一个微增的，是因为现在的就是纯电也好还是现在插混也好面临着一个带电量不断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反映在电池上面还行。但是如果要是往2027年走，我们觉得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海外的这个量是占到我们目前国内这个量的1/3，但是很有可能人家明年就会往1/5走，因为海外这个高油价，就是目前的这个高油价一时半会是没有办法解决啊，汽油价格高跟柴油价格高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一定会再次拉动咱的这个出口销量的一个继续高增。那如果要是往2027年走，海外已经占了1/2 50%，国内下滑到就是从1/3降到1/2，而且还伴随着两边的这个带电量的一个同比提升，那其实这个地方就不能够去预期新能源乘用车这块在2027年特别悲观的一个状态。高油价肯定是一个偏长的这么一个周期啊，就是它不是一个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一个事情。然后这是新能源乘用车这一块，然后柴油车这一块呢，其实今年也是因为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带来了一个销量的一个高增。比如说今年的这个1到7月份柴油车的这个销量大概是增长了 74%， 然后带电量的话大概是单车从400度到了440度，也是在带电量不断的一个提升。而且2025年到2026年新能源重卡这个增速只集中在中国国内啊，就是海外出口这块没有呈现出来像乘用车一样的高增长。但是如果在类似于今年这样子90美金100美金这样子的高油价还原油价格还是持续的话，那我们判断这个新能源重卡这一块一定会像新能源乘用车一样也是会持续的，未来会走一个出口高增速的一个状态。因为柴油价格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柴油价格这个事情它下不来，这个也会带来海外的这个陆运价格的一个提升，那这个地方也有可能会持续带来国内的这个重卡未来走出口增速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是新能源乘用车跟重卡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带电量在提升，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增速是在一个同比还是处于一个增速较高的这么一个状态。另外的话呢，就是在油价高企，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天然气价格对于欧美来讲可能今年的前三季度还没有给他们带来困扰，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是马上要入冬了，然后按照目前欧洲的这个库存的这个填充量来讲可能也就到了 50-60% 而已，但是按照以往的时候它这个目前的填充量是要比正常的这个年份的这个填充量少了那么 20-30%， 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天然气同样也是遭遇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影响啊，然后所以今年的冬天的这个气价，就今年的这个油价其实在前三季度还没有被 就是气价，天然气价格还没有被、油价就是一样拉起来，但这个事儿尾部风险越来越高。如果是欧洲库存还有乌克兰自己的库存，目前都同比于前两年的这个平均库存量是一个非常低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有可能会在今年冬天遭遇到就是天然气补涨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对于目前就是我们目前主要关注的这个海外储能高增的区域啊，就是美国、欧洲，然后这个澳大利亚啊、印度等等，这是目前关注的海外的这个高增区域，它其实都是以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用电量强诉求或者是有补贴的地方为主。但是如果要是一直是这个高的这个柴油价格，因为有很多地方它是柴油发电的，还有就是天然气价格如果要在今年 Q4 的时候飙升起来了，那就一定会带来其他地方的对于这种廉价能源的一个需求。那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叫做就是电池储能这一块，配套光伏这一块，就是海外需求这一块，有可能会面临一个加速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刚才因为在当下2026年其实国内的这个储能装机只占到 50%， 海外已经占到了 50% 了，就是我们在整个储能装机增速里面，国内这个占比是在就是权重是在越来越小的这么一个状态，跟去年比国内这个量已经下滑了10%下来。往明年走，海外这一块继续高增的话，国内这块增速如果是出现同比放缓的话，它这个就是占比会再下一个台阶。但是海外这一部分它目前的这个增速目前来看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预期海外这块的量会放缓，我们就觉得海外这一块应该后续还会再呈现再加速，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这么一个情况。它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这个发电结构的问题，就是它这一块一定是面临着这个电价继续涨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吧。然后这一块不管是大储也好，还是这个独立储能也好，海外这一块应该一时半会还是会呈现一个高增长的这么一个状态。除了刚才我们提到那几个区域，那美国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这两年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高装机带动的它整个国家的这个电力是偏紧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的这个光伏加储能对于各大电力公司来讲，它是目前打在头就是打头阵的这个快速能够补充它电源缺口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中长期的这个电源缺口还是要靠天然气发电这种就是这种稳定电源来补啊，但是第一步打上来的肯定是光伏加储能这样子的装机增速。然后澳洲欧洲还有就是印度这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是靠补贴，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补贴来带动它的一个高增长。但是除掉这些地方之外，你像未来的这个非洲然后等等一些国家吧，就是你如果要是柴油价格跟天然气价格都是一个就是价格高居不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它那个地方也一定会面临着要去寻找廉价能源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觉得在高油价这个状态之下，就是对于海外的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乘用车也好，还是新能源重卡也好，还是这个光伏加储能这个装机也好，都是要保持一个非常乐观这么一个预期。而且在整个的储能和这个乘用车的销量里面，就是中国的这个占比其实是在逐步往下走的这么一个状态。储能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在今年已经下了一个台阶了，然后乘用车那一块就是伴随着未来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再加速，然后国内这个量也是会呈现一个在往下降的一个状态。而且乘用车带电量提升这个趋势一时半会我感觉难以扭转，因为你从今年就是下半年发布的这个新车型来看，它其实都是一个在极度内卷的那种状态，就是你的这个车的各方面的性能更好，然后这个车价比之前消费者预期的那个定价还要再低，然后这个性能提升里面肯定是有一个你的这个车的续航要继续往上拉才可能卖得出去。这个是在当下这个国内的这个车销量量就是车的这个销量数目上下滑的状态之下，各家车企就是没有办法规避的一个竞争格局吧。然后这个是需求这一块，所以对于2027年来讲，就是你折到碳酸锂需求上面，其实你不管怎么悲观的算，它至少都是 20% 以上的一个增长，然后 20% 到 25% 区间里面，到底是20还是 20， 到底是偏20还是偏25，这个就是看后面可以再观察一下，就是海外这一块的一个增速情况，以及就是我们去观测比如说类似于带电量啊，还有就是国内的这个储能这个装机量7月份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环比上的一个改善。 这个也改善了大家对五六月份量子下滑的这么一个信心吧。这个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后续的这个装机的一个情况。所以综合来讲呢，就是我们去把五六月份的这种长的这种悲观的情绪就是拉带动之下一直去拉低这个行业的股价，然后到了但其实来讲它的商品价格不管是20万也好还是14万也好，其实我们一直用的就是中枢15万，因为当时啊五月初的时候那个价格涨到了20万，我们的那个估值表上也没有人会把它的长周期的价格调成20万来看，所以就是按照15万左右的一个中枢价格来算的话，其实目前各家公司的这个估值还是比较有就是有想象空间的。你举个例子来讲，你比如说像荣捷股份，那这家公司在今年的半年报里面已经披露了它折六点零品位的这个金矿，它今年上半年已经差不多开采了大概14到15万吨的这个金矿量，然后你如果是年化一下全年的话，大概小30万吨左右或者30万吨左右，大概折摊三里呢3.75万吨。那这家公司位于川西的这个甘孜州，那个成本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如果你要是算一个15万左右的一个市钱价，你比如说你要是给他1万吨赚8万块钱，这样子来算的话，就是一年大概小30个亿左右的利润，18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那其实这个估值就只有6倍左右。那你从6倍往10到12倍修复，这个是一个不太夸张的一个就是一个预期吧。那其实空间还是挺大的，所以在这种就是在此前超级超级悲观之下，然后把供给想得太过于乐观，以及把需求想得太过于悲观之下，就是大家变得客观一点，把供给拉到客观，把需求也拉到客观，然后做一个估值的修复。其实这样子的话，这个公司的这个空间修复空间还是蛮大的。而且除掉咱的这个基本面之外啊，就是从宏观情绪来讲，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目前能看到的是美元贬值交易这个事儿又回归了，对吧？从七月份到现在，这里面的催化剂包括什么？这个美联储的美国的这个政府债务超40万亿，但这个40万亿是一个重大的关口吧，导致它吸引了太多人的这么一个关注。但它其实美国的国债今年以来就是一直是一个超加速的状态往上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出现了美国财政部他自己的这个回购债务，然后继续加大的那个状态，然后导致了大家对于这个美元信用的一个担忧问题。另外的话呢，就是美国新上任的这个联储主席没有像他今年年初上任的时候那么的鹰派，然后去捍卫美元信用，然后只是在用嘴巴去给美元做信用的一个捍卫而已。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这种打嘴炮的行为，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在加速美元信用的一个贬值。另外的话就是大家在七月份科技股下跌之后，然后又在讨论一个问题，是美股的这个科技类的公司加大了这个资本开支，采取了一些表外债务的问题，然后这个发债的这部分的这个债券公司债又在跟美国的这个国债拍卖去抢占这个额度，当然这个事儿也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这些东西同样的时间出现在大家目前关注的这种沉堆的新闻里面，它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因为七月份科技不再是全球唯一虹吸就有资金的一个板块了，然后它的这个资金有再平衡配置的这么一个需求那这个时候能够看到的是以黄金为代表这种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回归。那在这种氛围之下，我觉得碳酸锂也是一个完全受益的这么一个品种，它也是一个在五六月份被科技红吸走了所有的这个钱，然后完了之后呢，在这个自己又很有供需基本面的这个状态之下，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去走一个通胀交易，那它的商品也应该是涨的，它的股票这一块的这个权益也应该是涨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应该也要跟着整个宏观一起做这个本轮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就是从宏观基本面它其实也是非常配合的，从这个行业的基本面它也是一个非常配合的。因为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去讲这个去库存去到一个什么非常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现在这个东西还是存在的，而且今年去库的这个速度也并没有任何的这个放缓，而且这个库存越来越低的一个状态之下，那发生这个任何的这个逼仓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我们是觉得当下这个窗口期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补上涨的这么一个窗口期然后并且呢这个目前的这个整个锂矿的这个修复跟就是一点点的这个修复吧，它其实是跟着整个权益市场做了一小段修复而已，没有体现它自己的这个贝塔。所以我们是觉得目前这个 就是这块这个板块吧，在当前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价差的非常非常明显，它可能跟已经涨了 60%， 权益已经涨了 60%-70% 的黄金比更加有性价比。然后这个是锂矿股这一块目前的一个情况。如果看标的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推荐的还是看这个2027年估值最便宜的，然后这个弹性最好的，能够最最最建业绩的，首先排第一的肯定是这个中介股份。然后第二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国晨。国晨的话呢，它的8000吨的那个木矿的那个100%的这个股权收购其实已经落地了。然后按照目前木金矿还在一直上涨这么一个状态，100%持股下来看，至少是20个亿的业绩打底。另外的话呢，就是你看它38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然后木的这个业绩已经有20个亿打底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它一期的这个2.5万吨碳酸锂产能这个事儿，不管是在2026年还是在2027年，它这个一期的这个就是大概13个亿左右的一个利润是肯定是可以给市场放出来的。那至于后面的这个扩产，这个扩产的这个手续，刚才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个所有的项目都是低于预期的，这个也不止这一家。所以这个扩产手续就看一下它到底是能够在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扩产的这个证儿，然后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量放出来。当然这个时间肯定是要后延的，你不可能再按照之前的这个指引去给一个什么2026、2027年下半年到年底能够投出来这个预期，你肯定是要往2028年往后走。但是问题就在于去找2027年增量的标的，可能在 A 股锂矿股里面已经找不到了，因为所有的项目都是要低于预期的。所以冷炒的弹性票你可以把它的时间往后延到2028年，就是国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那个天华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申鑫锂能。申鑫锂能那个项目本来投产的时间预期就是在2028年，它是为数不多的 A 股里面拿完了所有的合法合规手续的一个矿山，投产的时间也是放在2028年上半年吧，就增量项目还是那些，但是不要再去算，就是没有办法像2026年一样去预期它2028年整个产能地拉满了，它2028年那一年又大概率就是它产能投放的时间而已，那拉满的时间肯定是2029年还要再往后延一年，但是没有办法，就是 A 股里面没有特别的公司可以在明年给大家释放增量了，就炒的话只能炒这一期增量就是弹性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吧。然后再或者的话就是去买一些像联合股份呀、藏格呀这种有这个安全垫的一些标的，但是它这些公司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像藏格的话，它的这个业绩里面还是主要是以这个铜矿为主。它的好处呢，就是它有一个20%参股的这个马米拓这个项目，是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投出来，有一部分的这个投资收益在。然后大头的这个增量还是要看2028年之后的那个金融的三期。另外的话呢，就是像联合股份这种项目，放到明年讲可能也没什么增量吧，但是也属于就是杀了一部分估值，可以看一个估值修复。然后看短期可能增量这一块儿，如果要是看到2027年到2028年，2027年这家公司也是没有什么增量的，但是也跌了比较多吧，可以看一看估值修复。反正是增量，就是2027年去找有增量的项目是没有的，就只能看大部分项目可能只能看一个估值修复，以及就是去算2027年的业绩，目前的估值超便宜的标的，然后或者说去预期2028年及之后的这个增量，然后去选有弹性的，类似于像国晨啊、大中，国晨其实是可以放在估值偏便宜里面，但它未来有增量，或者是未来有增量的这种大中矿业啊、天华啊，然后这种或者是申鑫啊这种2028年及之后的这种增量标的，就这两类吧，目前的这个投资选择。这里面也能够看得出来一个目前就是大部分的公司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2025年下半年、2025年年底或者2026年上半年去炒的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弹性票，当时我们的预期都是在2027年的时候这些产能可以投出来，然后2028年的时候这些产能可以满产，但是其实也炒了一年了吧快，然后目前面临一个情况是这些量通通都没有办法放出来，其实就是印证了咱之前前面提到的，就是增量释放完全是不及预期的。海外的话呢有投资决策，但人家的项目的这个节点就摆在那儿了，就是你也不用认为他们可以超预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然后永远就是只有一家公司可以给大家放量，就是 SQM。 那 SQM 自己多放个2万吨一两万吨啥的，就是这个对于全球这个增量来讲 也没有什么，就是全球这么大的一个需求量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它也不能去颠覆这个平衡表。那以上就是今天关于锂矿的这个，就是整个锂矿股的一个梳理跟看法吧。以上如果大家有什么任何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欢迎这个线下再跟我们交流。以上，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